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年的9月上旬，2020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将在北京举办。有别于我们熟悉的商品类展会，服务贸易会将集中展示国内外服务贸易类的发展最新趋势、最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等等，像文化服务、金融服务、冬季运动、旅游服务、服务机器人、教育服务、5G 通信服务等等，都会在本次服贸会上进行集中的展示。这次的北京服贸会将和上海的进博会、广州的广交会一起成为中国的三大国际展会。由于眼下正值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今年服贸会也采取的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目前已有141个国家、国际组织、驻华使馆、商业协会和机构确定参加展会。相关人士指出，在当前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以及全球经贸形势异常严峻复杂的背景下，举办这样一次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服务贸易展会服贸会，展示的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搭建企业加强国际交流、获得新订单、拓展新市场的平台，希望能够为提振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一份中国力量。虽说距离服贸会举行还有20多天，但是眼下呢，关于服贸会的各种宣传介绍、街头的广告标志都已经树立起来，服贸会的脚步渐渐向我们走近。相信在服贸会举行的时候，来自这里的很多新信息、新技术、新产品将成为北京市民的热门话题。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走进将要参加本次服贸会服务机器人展会的几家企业。我们走进的是几家基地位于北京的高科技企业，他们生产的服务类机器人将如何帮助我们的生活呢？来听下面的报道。
位于北京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的中瑞福宁将携多款先进产品亮相2020年服贸会服务机器人与智能科技专题展区的智慧健康板块。
好，小 P 请擦桌子。这个黄色的机器人是我们的综合服务机器人，它是用在养老院里面给老人做一些端茶送水，包括整理家务、擦桌子一些工作。然后这一台呢是微生物的一个检测机器人，之前微生物实验室然后需要人工去做一些化验，去做一些那个培养的一些工作，然后现在可以完全机器人自动完成。
中瑞福宁技术团队由多位世界前沿技术专家和资深工程师组成，与国际前沿领域科学家联合研发的骨科机器人、眼科机器人、P-Care 综合服务机器人等智慧家族产品亮相世界舞台，已申请专利52项，其中包括国际专利23项。
我们医疗机器人和大健康类的机器人呢，其实就是目的就是服务于人类、服务于社会的。那么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服贸会这个平台，展示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形象和科技以外，同时我也要把我们这个产品能够用于社会、用于国家。
作为中国海洋智能装备领域的领军企业，总部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博雅公道将携带数十款海洋智能装备亮相服务机器人与智能科技专题展区的智慧商业板块。其自主研发的智能揽控无人潜航器平台实现了国产化率90%以上。
45公斤排水量，它主要的作用是这个水下失踪人员和失踪物品的搜寻和搜救。去年我们参与了几次救援任务，一共呢去打捞了3个这个失踪落水人员和2艘沉船。比较关键的一个配件就激光测距仪。目前的话，我们之前的话一直是采用这种进口的设备，然后进口的价格的话要30万人民币，并且的话这个采购周期要6到8周。目前的话，我们是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并且精度是比国外的产品精度更高一些，价格降到了以前的一半。
服务机器人、智能科技与服务贸易密不可分。据统计，今年1至6月，我国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科技、服务机器人技术在内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额9744.3亿元，增长9.2%。 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43.7%。
我们也希望这个借助服贸会呢，能够更好的去推动这个制造业的服务化发展，因为制造业和服务现在是密不可分的。然后制造业服务化呢，是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一个路径。通过服务贸易的这个方面的扩大，我们也希望更好的去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眼下正值暑期，往年这个时候呢，都是消费热季，街头巷尾、白天晚上都是分外热闹。在新冠疫情获得平稳之后，如何让大家重启消费热情？北京消费季就希望将更多的北京的消费好去处介绍给消费者。除了线上的电子消费平台之外呢，北京各大实体商家也不断地通过实体的户外区域来进行消费活动创新，吸引大家重回实体商业区。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三个热闹的北京消费去处。我们先去北京隆福寺看一看，那里最近进行了一个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希望为这个老商圈带来新活力。好，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我现在呢是在一个大家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隆福大厦的九层隆福文化广场。那对于很多北京人来说呢，这都是记忆的地方，但是来到这里还有一个新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现代。那首届北京网红打卡地的评选活动今天也是在这里正式启动。
这个举办首届的网红打卡地呢，实际上是我们通过这场持续两个多月的活动，让广大的市民和游客能够了解北京，感知新北京，通过新的网红打卡点形成一个旅游的新热点，消费的新场景。
网红打卡地符合新生代群体对于北京的认知方式，也离不开新媒体、自媒体、短视频、 Vlog 等新技术手段的深度推广。通过评选网红打卡地，希望推出一批真正融合地道京味文化、体现时尚艺术与市井生活和谐共处、顺应新一代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品质化文旅消费新场景。
我们想在北京晚上这些文化场所举办夜赏北京文化之美，同时呢我们还会推出一系列的比如说5到10条市民和游客以前没有见过的夜赏北京的线路，来向社会发布从而呢这个让大家呢能够欣赏到更美的北京，不一样的北京。
好，刚才是北京隆福寺商圈评选出的网红打卡必去之地，也希望通过这些评选方式呢，来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为这个老商圈带来新活力。接下来要随记者走进的是北京前门商业街。前门商业街虽然还不到1公里800多米，但是呢，从来都是旅游的热门景点。除了有丰富的老字号品牌之外，前门商业街也在不断地创造新的事物，比如前些年他们就复原了当当车在大街上行走，那么今年呢，他们又推出了前门楼子冰棍儿来吸引年轻的消费者。别看是一只冰棍儿，它却是一个非常逼真的前门城楼的小模型。好，就让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前门大街。
从今天开始，前门大街就推出了这款前门文创冰棍儿，让我们一起来品尝品尝历史的味道。
前门楼子嘛，这个感觉是按那个原比例缩小的，然后就感觉把那个前门楼子含在嘴里，就特好玩又好吃那种感觉。
它这个小窗户什么的做的都特精致，就是我感觉就是按照那个正经的那个正阳门那楼做的，味道挺好的，就是奶香味特别浓，然后也有可可味，这巧克力的嘛。
在当当车上跟剧院看的不一样，感受这个演出离我们更近了。
这次呢，我们有39个将近40个商户参加到我们这活动当中，其中有27个老字号，在老字号或者是当当车的售票处拿到免费这个地图，然后到老字号进行打卡，同时获得相应的优惠活动。
短短848米的前门大街，却能感受到600年前门商街厚厚的北京情，浓浓的北京味儿。八八消费季所有促销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底。
好，我们继续带您逛北京。接下来呢，要去的望京小街，那么则是一条刚刚开启的新街了。这里过去是一个脏乱差地带，经过了拆迁改造之后呢，这里吸引了不少商户入住，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国际风情的望京小街。好，我们一块儿走进去看一看。
我现在是在望京小街，那这条街呢是一条集购物、休闲、生活、艺术于一体的国际化新型商街。目前呢，这里的所有的改造建设任务呢已经是全面的完成了。
先前这个街道就是非常乱，然后车挤车，人也没有走的路。后来看政府把这个封了，准备整修，就特别高兴，一直在期待着，终于开了，非常高兴。它有那个国际的范儿，觉得可好了，美极了。
这两天呢，我们就无事就过来，有时候晚上吃完饭来聊，就发现这条街真的是变了，旧貌换新颜，就给你感觉特别特别的好。我可以给这条街八个字，它是一个环保、开放、活力、精致。
望京小街打造的理念，它是时尚的、科技的、活力的、国际的商业街区，有12个网红打卡地，都很新潮也很神秘。另外我们还有一条德式风情的集市，这里面有异域风情的美食，还有一些我们中国最潮的一些商品，希望大家来看看，领略它的时尚的气息。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风筝制作技艺大赛首次在线上举行。说起风筝制作，在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很多北京人会做风筝，还特别会放风筝。传统风筝的制作在北京形成了几个流派，有着不同的风格特色。去年北京有2个风筝制作坊还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保护单位名单。而北京人制作风筝的想象力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北京每年都会举办风筝制作大赛，往年呢都是在现场进行评比，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向人们来展示这些风筝在空中翱翔的独特舞姿。然而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风筝大赛也首次改为了线上来举行。不过这并没阻拦人们的风筝想象力在天空中翱翔。好，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次在线上举行的北京风筝制作技艺大赛。
在永定门公园，几位报名参加线上传统风筝设计大赛的选手带着各自的风筝作品相互切磋，展示自己的手工和创意。有的是蝴蝶、燕子、老鹰等动物形象，有的是钟馗、孙悟空等神话人物形象，还有的是一条长约60米的巨龙造型，色彩缤纷，形态多样。
我报的是软翅风筝啊，像这个软翅中型啊，准备就是拿这个参赛啊。底边没有竹条的这种属于软翅啊，先设计，然后搭骨架啊，削绑啊弧。啊，最后成型，做了5天的啊。
我这次呢是做一个这个龙头，第一它看起来很威武，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转的，风一吹的时候呢就可以动换，没有说一定有一定的这个规矩啊，所以你发挥自己的想象。
赵先生是一位风筝爱好者，在他的影响下，9岁的小外孙也成了小小风筝迷，经常跟着老爷一起做风筝、放风筝。慢慢的就爱上了风筝，
传承文化呀，多发展点年轻人和这个小孩，让大家都喜欢这个传统文化和这风筝。
它放在天空上5颜6色的，感觉跟姥爷学风筝师是特别开心。
放飞自己做的一个作品，飞好了以后心情愉悦，那么心情愉悦，身心就健康了啊。
此次传统风筝设计制作大赛是首次在线上举行。设置了龙串类的龙头、软板类、硬板类、软翅类、硬翅类、立体类、动态类共7个项目，以及少年组、青年组和成年组3个组别的比赛。北京市的各类风筝组织及个人风筝爱好者均可通过下载北京市体育总会移动客户端进行报名。
要求你就是录过1分钟的视频，就是制作的扎胡会，这个要1分钟视频。同时呢，你的风筝制作完成之后，而且还有放飞的效果，也要录点视频，来这2个合在一块儿来给你作为总的评分。没有要求你制作水平多高，但是要求呢就是你是亲手制作。
本次线上赛旨在推广普及北京的风筝运动，丰富风筝爱好者的业余文化生活，培养风筝爱好者的创新意识。
走进新闻现场， 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接下来我们要走进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来看看在这里将承担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高山滑雪以及雪车雪橇项目比赛的场馆的建设情况。今年底，延庆赛区核心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延庆冬奥村以及新闻中心将全部完工。而延庆本身是北京北部的山区，因此也是冬奥会建设难度最大的赛区。在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的山区，从2017年开工建设，只用了3年时间就建起了国内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以及国内第一座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场。接下来我们就要认识一位正在工地现场进行紧张工作的场馆建设者之一罗晋，听他来给您讲述场馆建设背后的故事。
在延庆区小海坨山，北京2022冬奥会延庆赛区的两个场馆高山滑雪中心和雪车雪橇中心的建设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 90% 以上。作为场馆的建设管理者之一，罗晋对此丝毫不敢放松。
约到您采访也挺不容易的，就能看得出来您是真的很忙。您最近在忙什么呀？是跟咱们这个冬奥的一些场馆的建设有关吗？
对，有关。因为我现在基本上都在冬奥会延庆赛区，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场馆的建设。
现在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
场馆是这样，延庆赛区呢是有，简单说的话，两馆一村，两个场馆，高山滑雪中心和雪车雪橇中心。这两个场馆呢，应该说截止到去年年底已经完成了很多的工作。今年呢就是准备当时迎接这个世界杯，但是呢因为有疫情呢，这世界杯没有举办。但是呢当时承接了全国的一个14冬，就是第14届东京冬会的高山滑雪的项目。然后之后就碰到疫情了，疫情呢对我们的工程建设的计划呢，就是进度呢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延庆赛区这边从就是春节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停，尽可能按照原来计划来执行。所以这个工程量呢，一方面呢就是奥组委这边包括国际雪联和一些单项组织提了一些新的要求，我们今年一个是完成原定的工程量，另外一个呢还要进行一些调整和修改。
罗晋今年48岁，是北京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17年，他临危受命承担了建设延庆赛区场馆的重任。刚接手这个项目时，小海坨山一片荒芜，罗晋和他的团队只能长期住在延庆，逐渐熟悉，逐渐学习，逐渐克服困难。
当时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一片山，没有路，没有水电气热，什么都没有。其实当时这根本不知道它的这种难度在哪儿，就只有就是一开始我们的最早的一条路修进去以后，从零水零电，然后到现在的正式工程慢慢的这么起来，才能够比较深的理解整个建设的这种难度。
最初你有没有给自己制定一定的目标？
目标其实我们当时刚接到任务的时候，当时只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延庆赛区的项目建好。目标呢可以说很清晰，但是也可以说很模糊，因为不知道到底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场馆，因为当时设计的方案都没有，包括一些赛事的需求啊什么也不清楚，只是接到这个任务。
那这样该如何把这些不清晰的东西理清晰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参建者对于延庆赛区的了解肯定都是由浅入深的，而且是这种感受也是慢慢的在加深的。因为延庆赛区比较特殊，这两个场馆是国内绝无仅有的，首先没有人见过这个场馆，没有人去建设过，也没有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只是能够参照一些会比较就是最接近的一些标准和规则来做。而且呢我们也请了很多外籍的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帮我们来指导，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就是在这种慢慢磨合慢慢学习的过程中，才能够把这个场馆逐步建设出来。包括对于这个延庆赛区本身的这个赛场的一些情况也是慢慢来了解的，比方说一开始没有地勘，进场以后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技术工作，这样的话才原来是这样的，整个地质状况也是比较复杂，从海拔这个800多降 3,900米，一直到海拔2,198米，这个整个这个跨度变化还是很多。
既要保质保量，又要保工期，于是罗晋建立了战时工作制度，运用技术手段实现计划上墙、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狠抓项目建设的进度和工程质量。
按照目前盐津赛区，我们从一开始建设，真正开始建设是2017年开始参与这个建设，今年第一次迎接这个测试赛，明年就是2021年的年初还会有几个测试赛。就其实建设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因为这几年里边还有包括要把设计完成、要出图、施工单位才进场干活等等这一系列时间都加进去的话，应该说在不光是在国内，包括在国际上，这种场馆建设时间周期都应该是最短的，所以这种压力非常大。而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平衡很多的问题，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从工期跟成本的关系，比方说跟安全这有关，包括跟环保可持续也有关，所以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平衡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由于罗总是建筑专业出身，所以他深信最好的建筑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了确保在赛区建设完成后能够恢复小海坨山的满目葱茏和盎然生机，他和团队专门组建了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工作组，组织专家制定松山地区生态修复乡土植物清单，采用山地大树移植技术移植本地树木。这种迁移树种保护繁殖的做法得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赞赏。
说到盐津赛区这个项目跟常规的防建工程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有它的特殊性。首先一个，在山区建设跟在平原地区或者丘陵地区建设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高山滑雪和雪山雪橇这两个场馆功能性非常强，尽可能的不要增加附加的一些，对于工程上面增加附加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这几年建设的体会就是，首先自己有要求，比方集团这要求，然后政府部门对我们有要求，奥组委对我们有要求，所以呢就是在这些要求我们算是整理或者说总结吧，十个词儿叫做合理、合法、合规、保质保量、保工期、控成本、安全、环保、可持续，就是十个词，其实每一个词都可以讲很多东西出来。
在施工工地现场，大家习惯叫罗晋为罗总，他所在的队伍超过160人，作为北控京奥总经理，他可以说是这支队伍的大家长。如何让大家安心放心的在深山工作，罗晋还制定了建设方牵头、总包负责、监理监督的全方位安全管控模式。
那个进入汛期了，特别是现在进入7月份，这个马上到主汛期，就是山地的这种局地气候确实很多变，所以在这种局地的小气候条件下去工作，一方面要保证工程的进度，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应对气象带来的一些安全问题，要保障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以及北京汛期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今年这个一方面工程建设的进度已经卡死了，就是这个年内要完成到一定的就是应该交活，另外一个呢又有效的施工期是非常短的，一年呢我们有效的施工期呢也就是6到7个月，就是冬天刨掉然后雨季刨掉，但是工程量摆在这儿很难，然后现在又雪上加霜，有防疫的事情，所以确实是很难。再难也得面对，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谁来都面对一样的困难，然后但是最终呢肯定还是会解决的。
现在只能把压力化为动力了，不能退缩。
对，没有退路了。因为一直在说，其实领导不管是调研也好检查也好提到的，一方面呢这个项目很特殊，就是因为冬奥会的项目不仅仅是北京市，而且是国家的项目，另外呢以后要比赛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国际社会，又是一个国际化的项目，所以在这个项目上不能有人有任何人的懈怠。还有呢，从我们企业来说，北控集团呢是北京市的市属国企，我们作为国企的成员吧，也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 也发，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
好，以上就是本期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